预告六中全会后政治变局，专家说习最怕一件事。习近平完成这件事后，统一将被抬上日程。时空伴随者成噩梦，一乘客变红马，全车被隔离。卫福部被盯上，陈时中说隐约有感觉。美议员访台已完成两大重要行程，安倍晋三将访台钳制日本亲共势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11月11号闭幕，中共中央将在1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所谓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普遍认为，习近平可以借呢次中全会通过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为自己集权地位并实现连任。但有观察人士指，全球实现终身制的领导人都怕暗杀，这种做法将习近平自己置于危险中。中共官会出现罕见动向，先是在11月8号，即是六中全会首日，人民日报头版一连两篇文章点名铁帽子王，其中一篇还是评论员文章。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学习小组又在9号发布杀气腾腾的文章，宣称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要得罪。点名从周永康到孙政才这几个涉嫌散党夺权的落马虎，并引用习近平的话再度强调说，反腐败斗争中边个亦都不是铁帽子王，边有动不了的人。观察人士质疑，在召开六中全会为习近平拔高历史地位这种所谓大喜的日子里面，官媒却发出该得罪的人就要得罪这样的威胁，并连续点名疑似指向曾庆红的铁帽子王，似乎中共的内斗到了要掀台的地步。习近平将连任当作最大政治任务来揸，为此他抱紧中共政权，将他视为自己权力的来源，并且早在十九大时就不惜与江泽民妥协，用减缓打虎步伐来换取江增派系对他修宪的支持，但这个被江增诠释的机会反而将习近平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上个月连续传出政法系内部图谋行刺习近平的消息，就显示习被权力野心引导上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最近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批评说，习近平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制非常愚蠢，你要做到什么时候？要做到死为止吗？全世界做到终身制的领导人都最怕暗杀，金正恩就是。范世平认为，就连习近平力拼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亦只是一张废纸，因为习近平没办法好像毛邓在前两份决议中这样去否定敌对势力，达不到攻击敌人的目的，只能够说自己好叻，都是一些空话套话。习近平自以为能够将反腐宝剑架在江增的颈上逼对方妥协，但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并不可行。在11月10号的报道中，大纪元引述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的分析说，习近平在能耗问题上、房地产税方面原本坚持的政策都走不下去，很多迹象表明他虽然在党内的位置很高，但是面临党内对他的集体反弹。黄世聪说，习近平为掌权斗了很多政敌，而家党政军都在他手上，但会有另外一班人想要夺他的权，六中全会后斗争会更加激烈，而习近平坐上最高权位后就只能继续往下走，因为一旦放权自身安危都难保障，所有独裁政权的权力斗争走得最后都是这种局面。这个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无休止的内斗最终会伤及中共政权。黄世聪说，现在外界都在关注中共体制终能够走几耐，全世界包括好像美国、欧洲等都已经认知到中国这种体制可能会对世界带来一个风险。很多国际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几年全球最大的经济风险可能出现在中国。 习近平仲能够掌握中国几耐时间？后习时代系点样？而家好多人可能开始思考呢个问题。中央社引述专家指，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上第三份决议，是习近平连任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等到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正式完成集权目标后，同一将会被抬上日程表。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话俾中央社知，呢第三份历史决议铺陈未来愿景，要将习近平烘托成让中国强起嚟嘅人，与毛邓比肩。而习近平提出嘅所谓强国目标，系喺国际建立话语权，建立以中共为要国之一嘅国际秩序。呼吁习近平一再提到嘅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习近平喺明年二十大连任，权力定于一尊时，中共喺外交、经济、两岸等议题上都会有变化。赵春生话：届时中方必然唔会只喺反独上着力。二十大后，同一将进入中共对台议程表。习近平曾经称，同一系中共嘅历史使命。近期中共对同一嘅谈论越嚟越多。十月二十九号，中共国台办副主任刘君川就喺湖北一场研讨会上放话讲。统一后台湾的经济、民生等等将如何受益？赵春山认为，刘君川的讲法代表中共已经在为统一后作准备。事实上，在整个十九届六中全会期间，台湾都是全球关注的关键词之一。在德国之声十一月十一号的一篇报道中，台湾政大东亚所所长黄顺贤认为，习近平虽然对台湾仲是延续和统战略，但已经从柔性呼吁转为武力威逼。以上专家着重对中共意愿的分析。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就对德国之声表示，客观局势对中共不利，台湾在国际社会比中方更受欢迎，台美关系好到不行，中美关系烂到不行。范世平认为，根本不用去管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习近平会作茧自搏，将中国带向非常危险的状态，让中国共产党走向非常不利的未来。中国至少二十个省再度拉响警报，其中四川省成都市、湖南省长沙市和甘肃省嘉峪关市等地祭出所谓的时空伴随者防控手段。意思是只要在确诊者周围800米范围内停留超过10分钟，就要接受各项强制排查。外界批评此举是侵犯基本人身自由，指中共用一个听上去很浪漫的字眼掩盖这一政策背后的残酷。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时空伴随者的范围似乎非常大，成都从11月3号开始向有住时空伴随风险的民众发出提示信息，一日之内就出现82000个时空伴随者。有网友表示，学院有位老师坐地铁从望江来江安上课，入地铁和校门都是绿码，上完课就莫名其妙变成黄码。按目前状况，可能出门乘坐大众交通工具，不知不觉就成了时空伴随者，躲都躲不过。另一成都市民举例说，9号当日一辆公交车上面有乘客的健康码突然变成红色，结果全车被立即隔离。这位市民表示，百姓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这种严苛管控模式的受害者。目前西安、北京等地亦开始执行类似的政策，虽然各地具体定义不一，但手段大同小异。人权律师蒋先生表示，无处不在的大数据监控以防疫的名义全面运用，时空伴随者这一顶帽亦成为官方打压意见人士的利器，同时亦催生了权力寻租空间。从十二月的四大公投到明年一月的中二补选，再到明年十一月的九合一选举，台湾一系列政治大戏拉开帷幕。与此同时，中共和统武统呼声此时起伏。就在这一背景下，一段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参加聚会唱歌的视频突然在网络热传。十一月十号晚间开始疯传的这一段视频，引发对陈时中违反三级防疫规定的质疑。视频中陈时中没有戴口罩，在一场聚会上唱歌， 敬酒。对此，陈时中本人与卫生福利部都在10号晚间澄清，这个是去年6月15号陈时中结束公务行程后临时接到一名北上的高雄朋友邀请聚餐，当时台湾已经多日没有本土疫情，并不是在三级警戒期间，片中亦都不是陪侍工作者。11月11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声话，这个实在令人摇头，如果是国民党的早就已经落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指，影片是先在中国的微博发布，之后先转到台湾社交网站。民进党呼吁朱立伦不要做中国假信息的协力者。去年以来，蔡英文政府因成功的防疫政策在台湾民间大获好评，对于将进入民意测试期的民进党来讲，陈时中与他率领的卫福部本是加分部分。不过日前医福会执行长必胜被爆出绯闻，现在又从中国传出陈时中的视频，对此台湾媒体询问是否被有心人士盯上，陈时中表示没有证据，但隐隐约约感觉有这样的气氛。美国联邦重量级议员组团9号乘军机访台，主要目的是掌握第一手台海军情及了解台湾国防需求。有消息指，代表团已经在10号上午觐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下午就赴国防部听取中共威胁台海情形简报。至于代表团11月11号的行程，目前仍属未知。台湾双方对这次访问都表现非常低调，美方盼望行程不公开，以来相关议题的讨论。不过南华早报就透露，代表团包括6位联邦议员，全部都是共和党人，包括约翰·科宁、塔伯·维尔、克拉波、麦克里4位参议员与众议员杰克·埃尔泽，第6位至今没有曝光。另外还有美军上校和上尉等共10多人，其中科宁和克拉波都是台湾威胁法的共同提案人，该法案寻求授权每年提供台湾20亿美元和其他援助，加强台湾防务。自由时报引述涉外人士称，这次到访议员主动表示希望在军事议题上多交换意见，望多与台湾军政及国安官员会谈，搜集第一手观点，使未来推动有台法案更具效果。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计划明年访问台湾。日本媒体每日新潮指出，安倍此行意在制衡岸田文雄内阁中的亲北京势力。岸田内阁新外相林方正曾经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其父林义朗是著名的亲中政治家，亦曾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并率团访华，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会晤。虽然林方正曾经在节目上批评中共新疆人权问题，但日本一些右倾人士甚至将他视为比前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更亲共的官员。日本作家门田龙将还公开炮轰，在各国警惕中共军事霸权及人权问题的当下，日本政府任用亲中派出任外相，认同向国内外传递错误信息。日本每日新闻日前一篇社论称，林方正对中国的策略可能延续以前的谈判和姑息做法，这个与安倍弟弟岸信夫的抗中战略严重不和。日本媒体之后透露，为了制衡林方正等亲中派，安倍晋三计划访台，但考虑到入境隔离长达14日，可能明年才能够成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